请我打开我哋今日思想嘅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至四十二节，四十九至到五十六节。我哋继续思想路加福音嘅信息。请我哋一齐诵读呢几节嘅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节至到四十二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挨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作的事告诉人。请我再次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求你藉着今日的话语去提醒、安慰、劝勉我们，给我们明白死亡的意义，以致我们活得更精彩。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下我所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伊丽莎白医院的儿科医生所写的。他写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更美的家乡》。五日前的一个早上，医院收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她生得很标致，爸爸妈妈陪她来的时候非常的忧心。她昨晚去发高烧，体温升到105度，头好痛又呕痛，将所有食的嘢冚唪唥呕出来。今朝早起身发觉佢唔单止冇退烧，甚至有啲唔清醒，我哋觉得好似唔系几对路啦，就嗱嗱声送咗入嚟 QE， 急症室就送咗嚟病房。我见到陪同入院嘅系一对嘅夫妇，大概40零50岁。我哋根据脑脊髓嘅液体化验结果，发现佢好可能系患了脑炎，脑电图的结果亦都是同样的诊断，是急性脑炎。急性脑炎大多数是一些过滤性病毒所感染，康复的机会很难预测，轻微的几日可以会好翻，严重的可能成世都有影响，甚至死亡。好不幸就是因为是过滤性病毒，暂时仲冇药可医。呢、這个女仔嘅病情急转直下，到中午下午嘅时候，佢已经昏迷。我哋能够做嘅就同佢俾啲 mannitol infusion 去帮佢个脑胀嗰度稍微可以减低一下，其余就束手无策。当我哋话俾爸爸妈妈关于佢个女嘅情况嘅时候，爸爸妈妈喊得好厉害，要求医生尽力去医佢。当晚是我当值，大概10点零钟就经过病房，突然间听到一个好微小的歌声，是一首好熟的圣诗，叫做《安稳在耶稣的手里》。我入去装一装，就发觉这个女病人的妈妈坐在床边，伏在她的女儿的耳边里面，就唱着这首歌。她的声音是沙哑的，我相信她几天都没睡到觉。我站了一阵，心里面有一个意念说：你不用唱了，她根本听不到，她昏迷。但我回心一想想，为什么不由他唱？我又怎知 他的女兒聽不到。當我入去的時候，他媽媽就跟我說，他說女兒最喜歡聽這首歌，最喜歡唱這首歌，我想我唱這首歌的時候他會舒服一點。我問他，你們是基督徒？他媽媽說是。媽媽開始講述他的女兒的故事，當他講到他的女兒的時候，似乎他忘記了身邊是已經昏迷了個女兒。他講他的女兒幾咁聰明，幾咁勤奮用功，他們幾咁愛錫他，然後說他更加是一個基督徒。起初我們不能夠相信，也都不能夠接受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會病成這樣，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情臨到我們家裏面，這個突然的打擊將我們搞到崩潰。後來我們一起祈禱，就在神面前接受了這個事實，就好像約伯記裡說，賞賜是上帝，收取是上帝，唯有上帝的名是值得稱重。如果上帝一定要拿去走的，我們相信上帝一定有最美好的旨意，或許上帝裏面是一個更美好的家鄉。我很驚訝這個婦人的信心。到第三日，這個女仔的心臟跳動已經開始有問題，雖然仍有少少，但個瞳孔反應是很少，腦電圖只有很微小的活動。到第四日的晚上，姑娘就告訴我，個女仔的心臟停止跳動，我們就跟她注射強心針，但無效。看到個 monitor 裡面個心是平的一條線。我出了房門的時候，見到爸爸媽媽，眼淚是流住的。爸爸突然間跟我說，醫生可不可以跟我們一起進去為我的女兒祈禱。爸爸就這樣禱告，天父，我很感謝你給女兒在12年的歲月，讓她享受到她所賜的一切的豐盛，更加感謝你，他已經認識你是創造的主宰，你是他生命的主。他雖然跟離開我們，但我們知道他早我們一步去到更美好的家鄉，因為你是更加錫他，我們就將他的靈魂交在你的手裏面。白頭人送黑頭人是一件很難過的事。我記得我女14歲那一年，她要做一個很大的手術，做了9個小時。我們醫院的深切治療室探她的時候，見到她的頭腫了，因為做手術口脈不大，但因為麻醉的緣故，她要嘔那些血水出來。有哪個父母見到自己的兒女是這樣，不心裡難過？一個病的女兒尚且是這樣，更何況是一個垂死的兒女。我想到我外父我外母，她的大兒子即是我太太的哥哥，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就在瑪麗醫院做實習醫生。他剛剛完了他的實習的一年，他就告訴我外父外母，說我有些不舒服，我要執拾一些東西，要去醫院住幾天。其實一去他就不回，他患了腎病，診斷無效，結果就是他英年的時期，事業剛剛開始的時候就離開了。我外父一直 keep 住佢个仔嘅听筒，直至到佢死嗰日，仍然 keep 住佢个儿子嘅听筒作为纪念。 有时我想想，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是没有永生的盼望，人有生离死别，真的不容易受。今天我们认为最宝贵的、最亲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我想到苏东坡，想到他离开了十年的太太，他就写了一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就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了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重光。一个没有盼望、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他能够有些什么是支持着他呢？所以苏东坡另外一首词讲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就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基督教是一个很很有趣的宗教。当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想到永生啊，想到复活啊，想到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些很抽象很遥远的东西。但我们发觉家人有事，发觉自己面临一个很大的挣扎，身体有事，你就发觉这些完全不是抽象的观念来的。Arnold Tombe 是一个很出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他说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预料，明天发生什么事没人预料，但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有一天都会没了明天。聪明人就懂得去预备，愚蠢人就懂得逃避。首先我们读这段圣经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故事。在四十节至到四十二节，正如我上次跟大家讲，讲耶稣怎样医治过十二年血瘤病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三文字式的一个描述。路加是讲了两个不同的故事，第一个就是十二岁的女儿怎样从死里面复活翻身。另一个故事是患了十二年血瘤病的女人，是那个偷偷摸摸来到耶稣背后去摸她，然后耶稣跟她对质，就要她在众人面前和盘讲出来。这个故事是夹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故事，就是管会堂的挨老的十二岁的女儿求诊的故事。两个故事有很多的极端的相反。这个患了十二年血瘤病的女人是偷偷摸摸的在耶稣的背后走来摸耶稣衣裳的碎子，然后耶稣就挑战她在众人面前和盘托出。但这个故事是一个十二岁刚刚成年的一个女孩子，她病了快要死了，是个爸爸很高调的来到耶稣，当耶稣很多人拥挤她的时候，这个爸爸就跪在耶稣那里求她去医治。但是耶稣只是带个爸爸妈妈和三个门徒去到这个女仔的房里面去医好她，然后医好的时候然后叫他们千祈不要将这件事讲出去。一个公开的高调的爸爸，耶稣就叫他隐隐藏藏。一个隐藏藏的女人去求耶稣医治，耶稣就叫他公开出来。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对比。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这个故事。如果我们说这个故事有很大的对比，这两个女人也都个背景很不同。十二年的血瘤病的女人是一个被社会拒绝， 是似乎没有希望的一个妇女。但是这个故事讲十二岁的女仔是一个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前途的一个家庭。四十一节告诉你，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挨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路加清这个女儿的爸爸挨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希列文是用一个很有趣的字，那个字叫阿空。阿空是什么意思？阿空如果要做英文是 ruler， 是掌管者，是首要的长老，是整个会堂的扎菲人。会堂就是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社交的中心，而这个扎菲的人，一个长老中的长老，是一个受人尊重的社会的领袖的一个是点尖顶尖的人物来。而艾老这个名字在 Jairus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是他赐光给人， May he enlighten， 即是说这个人从他名字也好，从他地位也好，从他职业也好，从他家庭背景，是一个德高望重，是他将他的生命照亮很多很多人的一个人。他显然是一个领袖来的，如果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有一个十二岁的独生女，犹太人来讲十二岁就刚刚成年，养了十二年终于成年，是可以嫁踏入一个成年的阶段，前面一片的光明无可限量，本来一个幸福的家庭突然之间发生一件悲剧。42节告诉你，他快要死了。希列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他是讲到说他是正是去紧死亡的道路，是开始走紧死亡的道路。于是个爸爸就跑到来耶稣的跟前，俯伏在耶稣那里要求耶稣去他家医他。不要忘记耶稣在犹太人的领袖里面是眼中钉，耶稣再不在会堂里面被欢迎，最初的时候耶稣在会堂里面传道，但现在已经是被赶走了。大多数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是拒绝耶稣的，是不友善的，但艾老不顾及这些东西，他不顾及他自己的前途，不顾及他的职分，不顾及所有面前所有很多的问题，他唯一的想到就是我女儿要医好，我女儿要医好。他所看的是他的女儿的生命。其实正常的父母大多数都是这样，是不是为了个儿女小小的牺牲，或者是更大的牺牲都不是在意的，更何况是女儿的生命。我们看看49至50节，圣经怎么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正如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十二年患血瘤病的女人的故事，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应急诊的，是赶去挨老的屋里面。你可以想象啊，有人打999啊，八车来到了，而家对咁就送去医院啊。但喺途中嘅时候，耶稣竟然之间停喺度，然后大声话：边个摸我？又要呢一个女人和盘将整件事情即系讲出嚟。耶稣好似完全唔理会呢个病人嘅爸爸妈妈系几咁心急啊，而系偏系花啲时间喺啲芝麻绿豆嘅事里面啊。唔通耶稣唔明白唔体会个爸爸妈妈嘅心境？你谂一谂，你系挨老。你而家请咗耶稣，耶稣同你去赶住去，突然间停喺度啊，边个摸我啊？然后叫个人嚟出嚟讲，喂，佢死紧噶，个白车喺度嘅时候，你有冇见到？你揸个白车嘅时候突然间停咗个车，然后出嚟话边个摸我嘅车咁？喂，你而家系车紧人去急症室噶，你点会做呢啲咁嘅嘢？系咪？耶稣点解会咁做？事实上，耶稣似乎错失良机啊！ 因为点讲啊？圣经里边话，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去报告两件事：第一，你的儿女，你的女儿死了；第二，不要再劳动夫子。表面上睇嚟好客气啊，佢女死咗啦，唔使劳动佢啦，麻烦佢做咩咧？但你睇深一层，骨子里边啊系有骨嘅，多多少少系埋怨嘅成分啊。你而家有骨有咩用？你讲佢有咩用啊？冇用噶啦。早啲去就有用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哋睇到同样嘅事情发生啊。当拉撒路病咧，就嚟病得好紧要啊！佢家姐马大、马利亚就叫耶稣嚟，你嚟嚟嚟嚟啊！耶稣就特登喺度多留两日，去到嘅时候已经死咗啦，死咗四日啦。马大同埋马利亚见到耶稣嚟嘅时候，佢已经系咁尊重耶稣，都不敢讲一句说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我的细佬就必不死嘅。多少有埋怨是不是好奇怪呢段圣经。耶稣是因为那个患十二年血瘤病的女人要去公开她的私隐，然后错失这个大好机会。所以这一班人就说费事劳烦去了，何必劳烦夫子。我想这里有一个很宝贵的真理。我哋有我哋嘅时间表，我哋就往往系要求上帝系按住我哋嘅时间表去行事嘅。神亦都有佢嘅时间表，神唔系一定跟住我哋嘅时间表去做嘢嘅。于是我哋就失望，于是我哋就对神失望，于是我哋觉得呢个上帝唔可靠，唔理会我，唔爱我哋，系咪？菲利耶士写嗰本书叫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我哋好多时候去对上帝好失望，点解？因为佢唔按我哋个时间表去做事，佢唔按我哋嘅计划去做事。我哋只不过系约制，我哋唔觉得我哋自己，我哋对上帝系点啊？写张药单去，唔该你执药，嗱嗱声执药嚟，而唔系。是上帝的时间表。圣经怎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人生往往就好像玩一个 thousand pieces of puzzles， 很多不同的 puzzle。 你未砌成的时候乱七八糟，你不知道。当你砌完了之后，你才会觉得哇这么美，每一个 puzzle 挤上去都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不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有我们的时间表，上帝为什么你这样做？为什么你不跟着我？上帝为什么你不做？因为我们不想等，等是一件很难的事。等候我哋喺我哋字典里面冇啲等候呢一样嘢，我哋呢个社会需要系立即嘅，所以乜嘢都要即刻嘅，乜嘢要快嘅、高嘅、大嘅、劲嘅、立即嘅，你叫我等啊？唔得啊！等系需要信心，信系未见之事嘅实底。是将来之事的确据，所以信和等候永远分不开的。所以五十节耶稣听见他这样说的时候就说了，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好有趣啊，路加福音第八章呢是有两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不住不住不住的出现，第一个就是怕，第二个就是信。你记不记得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当到门徒，当个风来到的时候，当浪好大嘅时候，嗰啲门徒大大惊慌。耶稣就问佢：你个信摆咗喺边度啊？周围嘅环境系咪成为咗你个信心嘅对象？仲有个女人，患咗血瘤病嘅女人，大大惊慌。耶稣话：女儿，你啲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当艾老听见个女的死讯的时候，大大惊慌。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信和怕有什么关系？怕就怕失去， 我哋最怕失去啲嘢啦，失去仔女，失去健康，失去安稳，失去自信啦。我哋好怕失去啲嘢，因为嗰啲嘢系咩？系我哋嘅保障嚟嘅，钱系我哋嘅保障，健康系我哋嘅保障，嗰啲嘢我哋唔失得去嘅。但你错，嗰啲唔系你真正嘅保障嚟嘅，嗰啲系翻眼泡嚟嘅。真正嘅保障喺神嗰度。点解我哋唔将个信心摆咗喺一个真正嘅保障神嗰度，而摆一啲明知会失得去嘅嘢咧？点解我哋唔摆喺神嗰度咧？如果你摆喺神嘅时候，耶稣就话俾你听：你的女儿必得救。恐惧往往就同你个信心摆喺边度。当我有少少问题嘅时候，我惊住我生 cancer 咁，自然恐惧咯。但系如果我知道上帝只系俾最好嘅我，你心里面咪平静咯。个问题就系你个信摆喺边度。我哋睇睇51-56，呢个系故事嘅高潮。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便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就稀奇得很。耶稣祝福他们，不要把所作的告诉人。是一段非常古怪的一段圣经。我们最单独看到有三样很奇怪的。第一，耶稣是神神秘秘、偷偷摸摸。正如好像刚才我所说，当耶稣医好个12年血瘤的妇女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偷偷摸摸的，而耶稣却要公开。现在刚刚相反，艾老是高调的，就是请求耶稣和高调的宣布个女儿的死讯，而他屋企又是充满了人的，个个都知道他死的了，个个都在哀哭的了。但是耶稣怎样？51就告诉你，只是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去到女儿的房里面，不许别人同去。或许我们会想，喂，这个是最好表演你权能的机会来的，当然有多些观众看才好，是不是？在众人面前表演你的威力，这个是难得的黄金机会。他现在只是带着三个门徒，带着个爸爸妈妈去，这么大件事，死而复活，是一个很厉害的见证，为什么不公开？耶稣甚至做完这个神迹之后，吩咐他们不要告诉其他人听，偷偷摸摸，隐隐藏藏。为什么？最单独我们看见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你想一想就知道，这个女仔刚刚是12岁，犹太人来讲12岁是结婚的年龄。你想一想，你有机会参加一个安息礼拜，死者是一个今天来讲不是12岁嫁出来，今天来讲是22岁的女仔，你见到一个22岁的女仔突然间过身，好惨，是不是？爸爸妈妈白头人送黑头人，咁于是呢你去参加呢一个安息礼拜。牧师主持安息礼拜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瞻仰为容，于是呢你就是瞻仰为容，你走到个女仔面前的时候，你就拖住手，女儿起来吧。这个死了的死者22岁就突然间在个灵柩里面站起身。我想问一问，如果你是目击者，你会怎样？你会怎样？大大的惊慌啊，是吧？你会不会走去 high five 啊？真的不会。我就问啦，如果你有一个24岁嘅仔，佢话中意咗呢个女仔，想娶佢，你估你会唔会仔啊？你唔会仔嘅， 在心目中啊，这个女仔不知道是鬼魂啦，就抑或是乜嘢嚟噶？喂，会系咩？你谂一谂，你谂一谂呢个女仔嘅前途。如果全世界全条村人都知道佢系咁样嘅时候，你话佢点啊？耶稣了解嘅，耶稣就同佢打定底嘅，佢就对住成班人讲：佢唔系死嘅，佢睡着了。我叫声佢，你谂一谂，佢将成个局势，将呢个女仔嘅前途完全改变过嚟。因为耶稣睇到人嘅需要，呢一个十二年嘅血瘤病，佢需要系公开佢自己，先至医到佢嘅心结。呢个十二岁嘅女仔，佢需要唔系俾人话佢唔知系佢死过翻生嘅，都唔知真系假啊吓，都唔知系咪话即系与鬼为即系吓啊为伴咁点啊？唔系，耶稣话佢系睡着了，唔系死了。仲有第二个原因，背景问题。犹太人相信尼赛亚嚟到嘅时候会叫死人复活，但是犹太人相信的尼赛亚是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是要救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统治之手。耶稣你会看见有两个矛盾，一方面很想人知道他就是尼赛亚，但另一方面他又很不想人知道他是尼赛亚。为什么？就因为犹太人对尼赛亚观念错，他以为这个尼赛亚只是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救他脱离罗马人的手。耶稣如果是一个这样的情形，被人去误解是一个政治性的尼赛亚，对他的工作妨碍多个帮助。所以很多时候耶稣就叫他切切不可告诉人。第二件事，在这段圣经我们都奇怪，就是耶稣跟众人关系。五十二节告诉你，当时有很多很多人为这个女儿哀哭捶胸。圣经讲的众人究竟是什么人来的？大多数的解经家，其中一个 William Barclay 就这样的，这些是专业性的哀哭者 Professional mourners。 在犹太人是很兴的，我们中国人都兴一个人死的时候就请一些专业性的人在这里跟他哭的、那些客家人叫哭惊、是请那些人去哭惊，即是一好自然佢就识喊啊，因为佢嘅工作就系替人喊嘅，吓嗰啲叫 professional mourners。呢啲众人咧就系、是、指嗰啲 professional mourners， 就系佢好快脆啦，即系等耶稣通知耶稣行去，佢哋已经喺晒度噶啦吓，即系全部喺晒度喺已经开始做工噶啦，开始喺度喊噶啦。而家耶稣倒米啊，耶稣话俾你听，喊咩？瞓咗觉都喊。我叫声佢啫嘛，於是呢班人就点啊？嗤笑佢，嗤笑呢个嗤笑呢个字啊，希腊文嘅嗤笑呢个字咧就系轻视，笑佢啦。有冇搞错啊？系人都知佢病死啦，你竟然之话佢睡着了，就嗤笑佢，嗤笑耶稣，以为呢个系神话，以为系方言，唔相信神嘅大能。因为他们是专业的 mourners， 但是耶稣就拉住这个女儿的手，女儿起来吧，就好像耶稣对住个十二年患血瘤的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吧。当耶稣叫这个女仔再生的时候，他做了三样东西。第一，他叫他灵魂回来。犹太人相信死的时候，人的灵魂就离开了身体。灵魂这个意思就是生命，他的生命就离开了他。但现在就讲生命回到这个女仔的身上。第二，他给东西去吃。给东西去吃什么？他有胃口，吃东西。通常一个有胃口的人吃的东西都应该就 OK 的了，身体有血气之躯，不是幻觉来的，吃到东西。然后他不准父母去说，是为了保障这个女儿。 看完这段圣经，我们自然会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叫这个女仔死而复活？为什么只是这个才复活？几多人他的仔女就这样离开，为什么耶稣又不含冷叫他呢？我想想，如果我是有耶稣的能力、好像这段圣经说，如果我来到香港，我有耶稣的能力，我第一件事做呢，我就去世界殡仪馆、去哪里殡仪馆、叫诊哪个呢，就他们喊得很重要，女儿起来，这样交回给你爸妈、即挺好、然后我就跟着做完，去完殡仪馆就去医院了，去完哪个谁死就叫他起身，即出院了，悭回你钱，尤其我先去私立医院悭回你钱，因为私立医院一日不少钱。为什么耶稣不敢做呢？为什么耶稣这么简选性，成本圣经只有39个神迹，叫死人复活的就少之又少。既然耶稣有这样的起死回生的能力，为什么他不广泛的去做，叫很多人？你看我这个父母真的很开心，是不是？哇，大大的惊奇开心，因为个女儿翻山了，挺好，是不是？为什么耶稣不容让更多的家庭有这样的福气呢？正如我们听见证，哇，某人呢，即是哇，好奇妙医好了。那为什么上帝不叫多些人医好，只是去医好呢？於是我们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存在，是不是？为什么耶稣是只是医这个呢？还有第二个更大的问题。第二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可能我们做牧师呢就好觉得了。如果我有耶稣这样的能力就挺好啊。有人叫我祈祷，祈祷他真的好返，一祈祷死了醒返，哇挺好。那我又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於是我就问了，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安慰些什么？但我错了。我错了。如果你看深一层，这个女仔现在好返，是不是始终有一天她都会死的。耶稣不是叫她复活，耶稣只是延长她的生命。在这里来讲，有一天他都会死的。那为什么耶稣还会叫这件事情发生，有这个神迹？原来神迹这个字希利文叫四美岸，四美岸是一个标志，是一个 sign。 重点不是只是这个神迹，而是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告诉你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信息？那个信息就是告诉你，这个女仔她能够死而复活，是告诉你耶稣将来她亦都会死而复活，是赐下永生，因为她已经战胜了死亡。而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把握的信息。没错，我肉身会死，有一天我都会离开，但是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原来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劲更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虽然不可以在瞻仰遗容的时候女儿起身，那她就真的起身，但我可以做一样更加重要的事情，就是赐下她永生的盼望，将来他会复活。只要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岂不是更加重要的信息，上帝给我们更宝贵的一个应许吗？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标记来的。这个标记是告诉你们，将来有一个更加重要，不过是真正的复活，这个只是翻山来的，但是那个复活是不会再死的。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告诉你，你已经是神的儿女，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耶稣说，你信这话吗？是凭着信给我们能够进入永生。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好人好者的时候，我们从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在逃避着。阿诺托米告诉你，聪明人就去预备，愚蠢人就逃避。我跟大家讲过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作家，叫 Mitchell Abram， 他写过三本书。第一本书叫 Tuesday with Maury， Maury 是去 Brandeis 读书的一个教授。当他教授病的时候，他就每个星期二去探他的教授，谈下信仰、人生、死亡的问题。第二本书他写叫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他告诉你死亡是什么东西。最近写一本书 Have a Little Faith， 是他的拉比知道身体软弱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 Abraham， 他说我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我讲的东西，在个丧礼里面讲的东西。他就答应，但他说我对拉比不熟，所以他就时常去找拉比。怎么知在个半年里面，他跟拉比聊天，就改变了他对人生、对信仰、对宗教、对死亡的看法。然后他写一本书叫 Have a Little Faith。 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面对生离死别的一个事实，基督教信仰给我们一个什么的答案？求主帮助我们。 Paul Tillich 讲这句说话很硬，未知死焉知生。当我们知道死亡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活得会更加精彩。就好像保罗说，是讲完一连串关于死亡，死下你的权柄在那边，死的毒在那边，然后跟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公，因为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未知死焉知生。当我们知道死亡后面是什么东西，我们活得更加精彩。将同心低头，一同祈祷。